第15章，我是真葡萄树，我不是栽培人，自己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第6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想我们现在请来看奥姆派克，我们已经看到了爱姆派的难处。现在我们看圣灵怎么在教会历史里面做挽回的工作，总是做党政主，然后把一些圣灵借着他们所给我们的宝藏留下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讲起奥姆派故事应该是很长的故事，而且很多。但是我想我们只能讲得重点。我们现在因为有了这几个背景，就是我们特别知道到底奥运会难处在哪里。知道在中古时期的确有许许多多真的那些人，他们因为被教育失望，他们看见教育里面的世界，所以他们就脱离世界，所以到深山去。我们可以说有一些奥运派，实在说来就是对当时的教会失望。他们觉得教会和世界是一样的。那么，如果爱主的人当然要脱离世界。那么现在呢，他们眼睛所看见的教会跟世界就是一个，所以他们自然的就愿意到深山去，到修道院去。他们觉得那样才能够在基督教前生活。所以这些人呢，我们知道有一部分是因为这样，是因为这些缘故。那现在呢，当我们来看整个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看圣灵，我们所注意的就是到底是奥秘的发展是怎样，哪一部分对我们来讲是最有正面帮助的。那么负面的，我想我们就不去提它了。所以在中古世纪，虽然有很长时间的发展，虽然我们很多的名字可以提。但是我想，我们只提几个名字，那么这几个名字实在的说来是，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对我们的帮助也应该是很大。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提的就是我们已经提过，就是陶乐居，他是德国人，他呢一生可以说多半都在莱茵河附近，就在那一带。那么然后呢？神是在用他，那么他后来也进了，他后来呢也参加了多米尼会。我们知道说，这个有圣方济会，还有多米尼肯，就是说所谓多米尼会。那么多米尼会跟圣方济会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因为 Franciscan 呢，他们主张平权，就是所有在修道会里面各个都要支援平权，所以这是我们。圣方济会，那么还有呢，就是那个时候呢，他们所谓的多米尼肯，就是多米尼会呢，这一会里面的主要是要很有学问的，要好会明白圣经的。他们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他们很重要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怎么讲？就是要传福音，而且我要传福音化。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啊，我想。顺便提一下，因为这两个修道会当然都跟奥姆派有关系。那么，但是呢，我愿意提起那组在那个时候是做的事，一直在后组在好早去在阿尔卑斯山附近的就兴起了一半队。这一半队叫做总督弟兄。那么，我们普通的翻译的 Organist 这个字呢，是古中的念，因为这一半弟兄多半都是降落在阿尔卑斯山的山谷。今天如果大家到意大利去，我到法国，这个阿尔卑斯山谷，你就知道是当初这一班弟兄们他们逃难的地方。那么根据相传呢，他们很可能就是罗马帝国300年帝国以后，然后呢，他们就一直就不在那边，一直传下来。所以这是一个可能，还有一个可能，他们认为是应该是在12世纪的时候。那在12世纪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在法国
有一个人叫华度 Vargo， Vargo 就是华尔顿医生。那么这位医生他本来很有钱，就为赌银河变成贫穷，所以呢，然后呢，就很多人跟随他呢。这一帮人叫做 Valdezzi。 那么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都不是很有钱的人，都是很贫穷的人。还有呢，就是他们用当时所翻译的圣经，就是当地化的圣经，不是拉丁文，当地化他们懂的圣经。然后他们两个两个一定出去传道。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到底这个 Valdezzi 古东弟兄们到底可以推到第三、第四世纪呢？但是我们最少最少可以推到十二世纪，就是从十二世纪到十六世纪，这个四百年，在马丁路德改革以前四百年，那么最少他们在法国，最少你在法国，在欧洲这一带，你常常能够碰到他们。那么这一代的特点就是，他们第一，他们自愿贫穷；第二呢，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布道，他们每一个人都明白圣经。几乎说他们难得有人不会把马太福音五六七法的背过，他们所实行的教训就是山上的教训。所以在所有天主教研究的这个所谓的异端里面，七十几个异端，他觉得最难办的就是这一帮古东的弟兄们。为什么难办呢？第一，他们人很多，他们多到一个地步，如果你今天到德国去的话，你不需要住在旅馆里面，你如果从这个德国的西部一直到德国的东部，如果你横着这样过来的话，你一路上你根本不要住在旅馆，你都可以住在弟兄手弟兄家里，他们就是所谓故中的弟兄们，所以到处都是他们，几乎是无孔不入的。那么第二呢，他们觉得最头痛的就是什么呢？他们几乎个个都明白神，他们可以说比他们自己，比他们这位这些这研究这个异端的人，他们更明白圣经。第三，他们的见证非常的好，他们真正按照山上的样式，没有化学，所以他们虽然逼迫，但他们所表现的见证没有化学。所以现在你知道说，在这么多异端里面，这个可以说是最难办最难办的。所以到底不少他们怎么对付他们？他们有十字军，一个十字军专门是对付回教徒，十字军专门是对付那些保护耶路撒冷的。结果呢，他们把枪口对准，就是因为皇帝教皇颁了个命令，那个命令什么呢？就是说，平信徒不可以出圣经。那为什么平信徒不可以出圣经？因为这一班就是平信徒，他们个个就会读圣经。他们越明白圣经，他们越知道教会的难处，越知道教会的弱点，越知道教会的腐败在什么地方。所以你知道，这个对于教皇来讲，对于教会当局来讲，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威胁。所以教皇当颁布那个命令，说是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那个根本就是冲着他们来。他们一直希望借着这道命令，然后呢，能够想办法来整肃他们，来对付他们。结果你看，这帮弟兄们，他们仍旧读圣经，他们仍旧照着主话做。所以最后呢，他们十字军去对待他们，去这边到冬天的时候，你看他们到了这个村庄里面去，那么这些湖中的弟兄们，他们根本是在家里面过，不在厨房，有的是做厨子的，有的是做裁缝，有的是耕田，是最简单。但是整个山谷都充满了他们，他们读圣经，尤其他们遵守山上的教训，所以没有话说。今天你就是派间谍到他们中间，你可以配合他们，所以这是他们就是最难最难。所以没有办法以后呢，他们就用武力，就想一下子就把他们铲除了。所以呢，他们就把他们从山谷就赶到，逼着他们赶到山上，那么你再翻一过山岭就到了法国。那我们曾经去过那一带，我们知道，那他这个翻到那一带，结果呢，就是他们把他们赶到一个山洞里面去，他们大概几千人、三千人的样子，躲在山洞里面。那躲在山洞里，有男有老有少等等都在那，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敌人捉拿他们的，就像蜘蛛人一样，从上面就掉下来，从这个下面掉下来以后，然后就把他们整个的封口把它封死，然后放大火，全部把他们烧死。所以后来呢，他们才发现，光是小孩子有四百具小孩子的尸体。所以你知道说，这一班基督徒到处被追赶，就是因为
他们是继承。
所以这一班弟兄们呢，就称作普通的弟兄。那么现在呢，你怎么能追赶他们？越杀他们的人越多。所以你如果真有机会到意大利，甚至到法国边界那个地方，你就发现说，那里的的确确为什么风景那么美丽，常常圣徒寻道者的血在那里浇灌，所以难怪是那么美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知道说，就是因为他们躲藏在深山里面，他们到处的追赶，对于教会来讲还是大的危险。所以他们就想起一个办法，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保住，让整个教会的江山不动摇呢？我们要学习他们的优点。我们既然不能除灭他们，我们要问到底他们优点是哪两点？为什么那么多得着大家的名？为什么得着大家的心呢？第一，他们既能听；第二，他们个个都明白圣经，个个要去传。所以他们说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就在现在既有的整个教会的范围里面，结果教皇出面，然后当然了，也有一般人响应，所以有一般人就像 San Francisco， 就像圣方济一样，他们本来就看见意象说我们应当具有民主，因为教会今天太腐败了，因为太有钱了，你看整个欧洲一半的土地都属于教会。所以你想想看，就是这是马丁路德后来特别在英国改教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看后来英国国家教会不是独立了吗？因为亨利八世他要结婚，然后教这个教皇也没有说准，也没有说不准，他就宣布独立。宣布独立还可以啊，独立以后当然你说好了。现在呢，我们知道说整个英国国家教会是从这个教皇那里独立出来，但是没有用的，你知道吗？虽然你说这是英国国家教会，但是所有的修士他们仍旧服从罗马的，而且所有英国的土地在谁的手里呢？根本是在修士的手里，在教会的手里。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教会腐败不是一天的。然后当修士能够掌控整个的地权，然后他们在那里剥削农民的时候，这难怪有农民革命，你这些东西在德国发生的嘛。你若仔细去看，你就知道这些故事当然这样发生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然那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他们有的人就像 Franciscan， 像法兰西斯一样，他很自然就觉得今天要跟随主，我们当然要贫穷，要披上一切，所有人来跟从。那个灵感从什么地方来的？那个灵感就是从古中的弟兄。那么然后呢，他们又在那里传道，而且到处你看，这个他们就是这样。这是为什么欧洲到处都是他们呢？有多少个聚会点呢？所以呢，他们说好了，那么就在教会的范围里面，我们也有一个修道会。那个修道会是什么？是他们有两个这里。古中弟兄两个是一个呢是自由贫穷，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明白圣经，而且两个是去传道。好了，所以他们的多米尼会就是根据这个蓝图而有的。所以后来呢，谁能够断定谁是异端，那么就会有圣经人才能断定，只有多米尼克人才能断定，所以多米尼克人是这尤其是他们根本是在于教皇的眼目，非常的清楚。所以等到教会受逼迫，等到基督受逼迫的时候，那很清楚的。你真正你要知道说，教会说我们从来不留人血，因为等到教会异端裁判说裁断是异端以后，教会不杀人的，但是教会政治当局，所以政治当局下手，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当教会真的受逼迫，神的儿女真的受逼迫，尤其那些忠心为主的缘故，你看见没有？那么他们所受的逼迫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有 Franciscan， 有这个圣方济，有智勇贫穷的，然后再加上多米尼会，实在说来，是因为教会当局希望能缓和大家对于教会的反感。那希望从教会这个范围里面有一些声音，有一些动作，就像什么，就像古中的弟兄们。所以我为什么要提起这一点？我就可以又能知道说，这就是很清楚的，这就是 当庄涛的约翰涛勒，他是在十五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被辱得救了，十四还是十五？我想应该是十四世纪，可能是四世纪，我如果没错，应该是十四世纪才对。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他在莱茵河附近，莱茵河附近呢，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说。他的确是 Dominican 一级，他根本是多米尼会。既然多米尼会的，你就知道说他们圣经很熟，如果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参加异端裁判所，可以断定说谁到底是异端谁不是异端。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在西班牙在各地都是这些多米尼会的人，那么真实实在在他们可以断定说谁是异端谁不是异端。那么你只要是异端，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说最后一定是有的是死刑，有的是非常悲惨的。所以这个故事我想我们都知道，就刚好是发生在那个时候。但是很稀奇，就是虽然庄涛勒涛勒弟兄是在什么地方呢，可以说是在莱茵河那一带，那么结果呢，神借着他做一件很奇妙的事。为什么？第一，当他已经很有名，因为周明一会的人都会想到他明白圣经的教导，那么可以说这个涛勒弟兄啊是有名的金口，所以只要他讲道的时候啊，全城的人都来听。那么都来听啊，那么那个地方根本容不下，修道会使人留不下，所以呢，当然就用什么？就用那个大的这个教堂来讲道。所以呢，他实实在在吸引了很多人。很多人来听到，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多民议会，他明白的圣经，是他的基础是完全圣经的基础。但是呢，他是一个活在主面前，他真的是一个在主脚前的人，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他虽然会讲到，后来呢，有一个传说，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说，后来他蒙恩得救是一个古东弟兄带过去。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当他在那里讲道的时候，是古东的弟兄帮助他，给他看见说，今天你只会讲，但是呢，你今天里面没有生命的分量，你没有里面生命的分量。所以因着这个古东弟兄的帮助以后呢，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谁就转弯了，我们知道后来这个陶乐弟兄呢，他就改变了。但是不管是哪个说法，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在莱茵河附近，就在德国跟法国边界那一带，那么很有意思，就是古中的弟兄们慢慢慢慢就到了那一带，而到了那一带以后呢，这一班的弟兄姊妹啊，他们有一个经历是脚前的经历，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奥秘派，但是如果他们是奥秘派就觉得稀奇了，因为那个时候的奥秘派只有什么，只有在修士或者只有主教，只有那些教会里面最属灵的人、最圣洁的人、位置最高的人，他们才是奥秘派。所以奥秘派乃是那些教会权贵的专利，不是一般人是奥秘，不可能的。但是呢，这一般人说，他们流落到那一代，因为他们有追求什么，所以他们的经历、他们所追求的经历，就是伯纳的说。当时怎么教导那些修士们所要学的经历？所以弟兄怎么现在明白了？因着这个缘故，所以呢，那个时候这位弟兄，就是我刚才讲陶乐弟兄呢，他就到了那一带地方常常去，结果他得到谁的帮助呢？他就得到这一班的帮助，这一班是古中的弟兄。那么他们称自己叫什么？他们称自己叫做神的朋友。所以大家要记得，就是说今天陶乐所得的帮助，就是因为他常常在神的朋友中间来往，他不知不觉的得了他的帮助。那么这一班人主要的是古中的弟兄，所以有一件我们绝对相信，如果不是陶乐这种事，古中弟兄们带着得救，就是古中弟兄里面带他成长，就是说等到他要过一个关的时候，是他们帮助他。那我们怎么知道？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
但是到后来他们德文来发表讨论东西的时候，那你后来我们才发现，当初呢是谁呀、啊？当初这个马丁路德以为说有一篇的作品，那一篇的作品是非常这个叫什么？这个那本书呢是德文的。那么德文呢？那么当初这个马丁路德以为说这个一定是谁的作品呢？一定是陶乐的作品。现在我们考古正告诉我们说，马丁路德弄错了。所以等到马丁路德写这本书写序的时候，他就直接认为说这个一定是陶乐的作品。他已经在圣经之外很少有这个作品像这个一样。当然不错，陶乐是写了很多的书，但现在为什么没有留到我们的手里？因为有一些大火把整个图书馆通通烧光了。所以这也是神自己做的，你看见吗？如果今天陶乐东西继续存留下来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么现在大家以为说这本书是陶乐写的，然后呢马丁路德就写传，因为马丁路德的确间接得到很多的帮助，他看到这本书如获至宝，然后在上面特别写序，特别推荐这本书，意思就是说除了圣经之外，你很难得看到一本书像陶乐这本书。后来才发现根本马丁路德弄错了，这本书真正的作者不是陶乐，这本书真正的作者是神的朋友。神的朋友们是集体创作，神的朋友们乃是许多那些无中的弟兄们，那些所谓群信徒，很简单的基督徒，但他们不知不觉的就影响了谁的道路呢？就是影响了陶乐的道路，其他的信息。这个实在说来，你看见吗？多米尼克多米尼克应该拿来对付古中的弟兄们，结果呢，他反而得到古中弟兄的帮助，你不觉得这是非常奇妙的？好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是大大大大的祝福陶乐弟兄。等到他在那个大开地主在这个大教堂里面讲道的时候，在神明在这个大教堂里面讲道的时候，都是人山人海，那么稀奇的。他讲的道就是讲信，他讲的道就是情感的道，就是与你交通的道。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不应该跟普通人讲。普通人往往弥撒是我们的，你来到大教堂的目的就是往往弥撒，结果没有想到呢，结果让他们来的时候轰动一时。你看每一个平信徒，那个蒙恩得救人都很心欢迎他们，每一个得救人都在里面求他，意思就是说在主脚前这个生活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不是许多人专利，不是的，不是权贵专利，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的。所以就是没在庄涛的所在的那个城起了很大很大的革命。他本来这个礼拜堂是往弥撒一天要往好几场的，这些人根本也不懂得神话，我只要来往弥撒，我只要跟祝福他们就高高兴兴回去了，没有一个人说我要听主的话，而且不光听主的话，听了主的话你被主的爱吸引了，你要追求，你要努力，你要怎样活在主面前。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听庄涛的道的人都这般人，不是修士，不是的，不是本纳对修士讲课中这个，不是的，现在他讲的道是对每一个简单的平民，最简单的人，你要爱主吗？你要与主有交通吗？这就是他讲道的对象。所以你看见到那个时候啊，人每次讲道的人山人海。所以后来呢，我们就要等到谁过去，等到这个谁呀、等到这个庄涛的过去以后，那么忽然间呢，这教会当时醒悟过来了，他说奇怪，讲道也没人。所以本来呢，在这个礼拜堂里，这个教堂里面不带他的。当时涛儿讲道的，就是任何讲台都可以讲，你有高油哪里都可以讲，不是人山人海。那你没有高油的，你一定要把这个讲台要装饰的非常的人气，非常的美丽。所以现在呢，后来啊，因为听说，因为庄涛儿讲过道以后啊，所以这个礼拜堂不能再冷静下去了，所以他们就特地盖了用金子、用银子，漂漂亮亮的盖了一个。带了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讲台，那么很有名的一个讲道，和那个人也很谁是个名嘴，也是讲道的人，很多人来听，
那么他还有一个笑话，就是他每次讲到他那个狗啊，就刚好在讲台底下听他讲，然后睡着了。那么这个到现在，你如果真的到那一带的话，你还可以参观那个礼拜堂教堂，你还能够参观那个讲台，但是问题就是陶乐就不在了。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起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每个人都可以信主，每个人都可以与主交通，每个人都是基督徒，每个人都可以来到至圣所，每个人都可以来到他脚凳前下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在中古世纪是亲眼目睹过的，那个权力是修士的权力，那个权力是主教的权力。你是一般人，是平信徒吗？你想得了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结果我们知道，后来因为这个陶乐已经给人的帮助太大，那么不要忘记，他当然是在神的朋友中间圈子里面的，他得到他们的帮助，然后呢，因为这一帮人个个都爱主，个个都读圣经，所以陶乐对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听众明白圣经，不是光来望弥撒的，不是。然后呢，你看那个地方带来了很大很大的东西，所以等到这个修，等到马丁路德在修道院的时候，他那个修道院里面的主持的人就告诉他，那么因为他自己是陶乐的门徒，他得到陶乐很多的帮助，然后告诉马丁路德说，他说其实是你生神的气，神命神。一切今天要相信就好，我们如果能够称义，那是一个相信。所以很自然他就把那些书就介绍给了马丁路德。那马丁路德抓住其中一本，以为说那是老陶乐写的，结果呢就把他就把它出版了。那到现在这本书已经翻译英文，如果你大家到网上去的话，可以到网上去，你可以下载的，你是在可以下载。因为你如果到 Google Books， 你到 Google， 然后你找它的书籍的话，那么然后呢，你就打进去，你就打这个叫什么？这个叫 theological， 就 theology 就是 theological， 就是这个拉丁文 theological。Germanic，German， 简单来翻译呢 ，German theology 就是德国神学。哎，德国神学不是神学家写的，德国神学就是 Valdensi 那一班爱慕主、懂得主话的很平民的一般古中的弟兄们，他们追求主、爱主，把他们属灵的精华放在一起。结果有人以为说这是大师的著作，有人以为说这是装陶乐的著作，因为在一般的眼光中，你讲到奥秘派最大的应该就是他了。所以因此呢，现在你明白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说马丁路德就得到帮助。等到马丁路德得到帮助，忽然间他得到灵感。那如果今天装陶乐的工作，他所讲的道对每一个基督徒讲的，就表示每个基督都可以爱主，表示每个基督都可以来到主面前，那不是每个人都是基督的吗？所以马丁路德给我们三件事：第一，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第二，让我们看见因信称义；第三，给我们看见人人都是基督。因信称义和人人都是基督，就是如果你去细细研究他一生，我们可以说实实在在他受到谁影响最大呢？受到陶乐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知道说，等到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以后，那么好了，在马丁路德同少年同工里面有一个人，这个人叫阿诺德，这个人呢是叫做阿诺德。那么我大概，我如果今天有时间呢，我想把这个名字把它列出来，也许明天给大家一份的讲义，一个谁是谁，谁是谁，否则的话到时候名字搞不清楚的。我会把时间地点大概在什么地方都交代清楚，因为尤其讲到这些故事的时候，那么有些外国的名字我们不容易记得。 但是我们知道，自从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以后，那么你晓得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说马丁路德呢，他是相信一些事情，他也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他也相信一本公开的圣经。但难处在这里，就是说大家呢还是像过去一样，过去是罗马天主教会，大家去往弥撒，那么现在呢是路德会，那么大家到礼拜堂里面还是被动的，还是做做礼拜就完了。你可以讲灵性称义，但是到了下午，到了礼拜，做完礼拜以后，那个人就走个人的路。所以可以说，这个国家可以说现在大家都知道灵性称义真理，但这个真理在每个人身上根本不发生作用。那么现在仍旧是有疑问，仍旧有程序。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是别人来批评路德会的话，就会带来难处。现在是路德会里面，现在是马丁路德手下少年的一名。那么这个人的确是个神学家，他明白圣经真理，他对马丁路德所看见一点的难处都没有。但是他有一个，他有一天他读了陶德的著作，结果他得了许多的帮助。那么然后他才知道说，原来在罗马天主教里面，尤其是陶德这一般的奥秘派，他们是福音的奥秘，意思是你读他们的东西就好像读什么，读保罗的东西一样。如读他们的东西，的确给你看见说，给你看见说，这个奥秘的经历是神发起的，不是我们发起的，是神完成的，不是我们完成的。最后的目的你看见吗？不是我们变成神了，乃是我们与神的信心有份，乃是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在罗马天主教里面有许多的奥秘派，但是神迹里最大的一个，因为他神的话是那么清楚，他又得了古中弟兄们的帮助。古中弟兄们在马丁路德还没有讲灵性称义前，他们已经讲灵性称义了。所以现在如果你仔细去研究超人的著作的话，你不知道到底是谁影响谁。我宁可相信 John Taylor 是受古中弟兄们的影响，也就是时间的持续来看，很清楚。那么尤其他受了神的朋友的包围，所以你看见吗？今天 Taylor 所代表的不光代表天主教的奥秘派，而是很明显在他的周围，那是有一帮爱主人，他们有实在的经历，他们个个都活在主的脚前，不知不觉的就影响了这个大师，影响了 Taylor。所以弟兄姊妹，然后因着他的影响，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有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图书馆好像就被烧掉了，所以他的著作还到处被受欢迎的。那么我刚才讲过了，那么这个神学家就是马丁路德的，他得力的少年的著作，他是用显微镜来看奥秘派的种种，他一定用神的话来过滤的。所以最后呢，他就得着他的帮助，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真正的基督教》，写了这本书。那这本书不得了，你看见说，就在马丁路德改革有100年之久，你看见很稀奇，在每一个德国基督家庭里面，要么一定是有一本德文的圣经，然后呢，有一本马丁路德的书信帮助，然后再加这一本就是这位弟兄。我明天会把名字更详细告诉你。安德特这个人呢，我们要记得他可以说是路德会里面的神学家，对圣经真理很清楚的。但是现在他因着德国这个陶勒的帮助，所以呢，就从他的角度，从路德会，现在大家明白圣经，但现在大家知道人人都是祭司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写了一本书。写了一本书叫做什么呢？就叫做就真正的基督教。那没有想到100年之久就轰动了整个的德国，许许多多人就受了这本书影响，然后也同样在莱茵河附近，神就兴起了一般的人。这一般的人呢，他们得着了这个人安德特的帮助。那么他们得着这些帮助的人，他们怎么感觉呢？他们觉得这位弟兄就好像柏拉图一样。柏拉图可以说是在希腊哲学里面可以说很重要的领袖，他觉得 那么这里有一位弟兄给我们的帮助，的确是像柏拉图给他们这个希腊哲学世界的帮助一样。那么弟兄，你的这两方你看见吗？这些人他们有一个梦，他们的梦仍旧是马丁路德的梦，但是他们实现了马丁路德的梦。他们怎么做呢？所以这一帮人他们就起来了，在每个家里面就开始聚会了。那么既然马丁路德不是提倡说是一个公开圣经吗？但是很多人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现在虽然你有了公开圣经有什么用呢？所以他们说我们要实现马丁路德的梦，所以每个人都从创世纪读了起。那读完了以后怎么办呢？读完了以后，那么当然到礼拜天去路德会做礼拜还是行礼如仪，但是在那个聚会里面你得不出属灵的帮助，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在一个家一个家里面就开始聚会了，一个家一家，大家每个人都读圣经，读完圣经以后大家来分享你所读到的圣经。那么你一定有祷告吧，你祷告一定要打发力才可以啊。所以你看他们很多人就办孤儿院，那么尤其有一个人办了孤儿院，后来这个 John Wesley 威斯理院也去看过，他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神的的确确是使无变为有，神是的确确神的神的宝贝并不短缺。那在威斯理院他的日记里面大写特写，就是因为他访问了这一班弟兄们所办的孤儿院。大家不要忘记，后来John Muller 办孤儿院，就是因为他德国人，他是到了这班弟兄们中间，他们怎么办他也怎么办。所以他们怎样信心办孤儿院，到今天如果你到了，你今天到哈勒这个城，到德国哈勒这个城的话，你看见那个孤儿院不是我们住上一栋房子，是根本是个校园的。庄斯穆勒也是这样啊，你我们比你为庄斯穆勒不是盖了五个孤儿院吗？那我们想这个大概几栋房子就完了。如果大家有机会到 Bristol 去，到 Bristol 去的话，你会很惊讶，现在一个一个大学的校园呢。因为你看那个整个大的宿舍根本就像一个大学校园的宿舍一样，所以你才知道说穆勒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但是不要忘记，穆勒一辈子神听了他150万磅的祷告，就神给了他150万都是借着祷告来的。但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穆勒办神办孤儿院从来不告诉别人，凭着信心向神要，从哪里学来的？从这一班弟兄们学。那这一班弟兄就是因为得到安德特的弟兄这本书，应该每一个人要读圣经，懂得坐在主的脚前，每一个人都应该祷告。祷告有个什么结果呢？祷告就是祷告以后，你自然的主一定要听你的祷告。所以每个人就见证可以做，他们所见证的神乃是活的神。所以等着他们在一起也读圣经，也读祷告，也唱诗歌，然后彼此有交通，看见一个不是这个路德会来的，他们觉得他是我们的弟兄，只要他是蒙恩得救的，他就是我们的弟兄。所以就是你看见吗？他马丁路德说因信称义，自然应该接触因信成圣的果子，结果这一段经文里面他们就是接触成圣的果子，他们真的在世人中间就是有见证。等到他们真的彼此相当彼此有交通的时候，就怎么这不是人人都是祭司吗？这不是基督的身体吗？等到他们满足基督身体定律的时候，你看在德国就兴起了大的复兴。这个大的复兴不要忘记，在马丁路德的土地上，是马丁路德做梦没有做到的结果，他们都做到了。那弟兄们，什么这般弟兄们，你称呼他们什么？叫他们称呼他们是进前派的。德国的近前派弟兄们，他们仍旧在路德会聚会，但是他们把自己成为的路德会，要完全的翻转过来了。整个的路德会充满了生命。马丁路德有一次他说这样的话，他说：“我巴不得在一个看着这样的教会里面找到看不见，我巴不得在一个大的教会里面找到一个小的。”什么意思？他所说看得见的是路德会，他所说的这个大的是路德会，他知道里面好多都没有得救的，所以他巴不得说是有一天小的教会，各个都蒙了得救的，都能从波比来纪念。因为马丁路德为什么说这个梦没有实现？因为外面许多的政治的纠缠、世界的纠缠，叫他做不得。他曾经得到这世界的保护，他建立了世界太多。所以你看，在他身上
他办得到，我是担心的。那些金钱派，尤其是埃德特奇，他的著作已经在德国预备的怎么样？所以听之类，结果就在马丁路德大概100年以后，在整个的德国有了很大很大的复兴。他们不止自己得到复兴，而且他们派传教士到全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弟兄姊妹，这是当那位基督教 Stanley Spiegel 弟兄，他是他们最大的弟兄。他本来就是在莱茵河附近，他就是德国。刚才我所说的，他所读的书就是陶乐的书。那么尤其他特别得过安德特的安德，所以现在你回过头去讲到这个金钱派的故事的时候，那普通人都告诉我们说，如果讲到他们中间刚开始的那个人，那是斯宾诺夫，但是有很多人告诉我们说，真正虽然我们知道说，等到这个金钱派诞生的时候，这个安德特老等到从哪里去了，但是不要紧。严格说来，真正替这个整个金钱派催生的是谁呢？那是安德勒弟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是安德勒弟兄把整个的教会从外面带到里面，把从外面带到弟兄之后，所以每一个人都读圣经，每一个人都祷告，每一个人都活在主里面，每一个人都传福音。这不是核心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马丁的梦终于实现了。人人都是第四，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听经。所以你看见现在有一个行动是升级的行动。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懂得怎么讲教会是基督身体，这是讲大的问题。但是马丁路德所看见就是那么多。但是什么时候这个梦成为真呢？就是从他们开始。所以今天讲的细胞教会、细胞小组，不要忘记，细胞小组从哪里来的？细胞小组最早最早开始就是从金钱派这么开始的，然后因着金钱派的影响，就兴起了英国大游行，就是威尼斯汉大会，然后美国借着华德福德、怀特北就带进了美国大的觉醒，然后等到欧洲的不同的聚会移民到美国去的，不管是哪个大的聚会，路德会啊、长老会啊，不管什么会，很稀奇，那把火从德国一直烧就烧到了美国。所以美国的大复兴、美国的大觉醒，包括爱德华，包括叫 Jonathan Edwards、叫爱德华这些弟兄们，你看见吗？很稀奇，在美国都做大大的工作。然后呢，有第一次发觉性，第二次发觉性。那么这些复兴的结果，后来我们知道的，今天如果能到美国去的话，你不管在什么宗、什么派的背后，你不能不看见什么，不能不看见金钱派的人。然后因着金钱派的热心，所以从美国就打到他们的使者，就把他们的宣教士到了非洲，到了中国。所以如果你研究中国教会历史，特别是早期在宋章节那种他们那时候的历史的话，很清楚的，你如果回头去追溯的话，事实上是因为在美国有了大的复兴，那个复兴的流可以说是金钱派的弟兄们主导的，然后那个流一直流到中国。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主今天在中国的工作，你回过头去看的话，和这一帮弟兄们的工作有很大很大的关系。这一点慢慢在中国弟兄们明白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慢慢知道怎么样每个人都是基督的。弟兄们不要忘记，这最早是谁说的？最早是马丁路德说的，最早是加尔文他们说，他们老早就看见了。但是呢，你看见说英国有像安德特这样的弟兄，他们能把教会真的来活了，然后你看又带进了许多的复兴。我们知道还有一本很有名的啊，或者这样说吧，我们讲到美国，我们讲到跟随耶稣的人，
那卫理公会是注重经律，特别讲的圣洁的经律，所以他们不是花很多时间在圣经上。那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卫斯理约翰还是给大家，给卫斯理人还是编了一套的注解，有新约的，有旧约，但最积极是什么？就是新约的不是卫斯理约翰，旧约也不是卫斯理约翰，意思就是说卫斯理人没有在这上面有贡献，没有的。但是呢，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觉得每一个卫斯理人都应该得到帮助，所以他就出了这么一套注解。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套注解。那么这一套注解里面的旧约呢，我们都知道，大家现在如果在中国里面有一套注解的亨利马太的注解，那亨利马太是亨利马太是进贤派的一个人选，所以他的注解呢是进贤派的一个人。那么我们要问，这亨利马太为什么变得那么有名呢？如果你今天看亨利马太注解，也许你得不到太多的帮助。但是为什么变得那么有名呢？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 Robert Whitfield， 他起头也是，你看，你记得他也是寻道人呢、啊，他也是 Methodist， 起头也是啊。那么你要记得最早，那么他为什么他特别喜欢什么？他特别喜欢这个就是亨利马太的全本圣经的注解。为什么这一套注解变得有名呢？就是当 George Whitefield 怀特斐他读圣经中的注解的时候，他特别选了亨利马太，而且当他读亨利马太的注解的时候，他是跪着读的，是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就是因为这个 Whitefield 这样做，所以你知道 Whitefield 是带进整个美国大学，他是大的复兴家，大的分析家，曾大大的使用他。但是有这个经历纪念就是他所得的帮助是金钱派的帮助。那么好了，当到卫斯理约翰要编一套圣经注解，尤其是讲到旧约的时候，他用的就是亨利马太的那个是根本是金钱派的。那么新派用谁的呢？你知道新派的我们知道说在近前派里面出了好几个有名的人物，像斯宾诺是一个，像西晋道夫是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那个 John Bangle， 就是本丘尔这个弟兄。这位弟兄是个大学教授，他非常他你知道他对于新约圣经是非常对原文是非常精通的，一个精通希腊原文的人，一定做学问的，一定专头脑的人。所以呢，但是很稀奇，这个教授就是叫杰伦佩服。所以当他走在这个校园里面的时候，那学生佩服他，佩服的不得了。为什么？他不光是因为他非常有学问，这个不稀奇，在大学里面有学问的多得很。但是现在这里不是有学问，而且这个人在实际上有个吸引力，他实在是一个非常近前，所以他实在是近前派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那么在那个大学里面，所以后来呢，有一个学生非常顽皮，他想知道说到底我的老师他目的是什么。所以他就偷偷的就爬到他的书房里面去，那么就看他怎么读书。那么当然你不能看教授做研究，当然如果是现在的话，一定是很多电脑啊，这个那个的，看一定忙这个忙那个，很多的资料，但是很稀奇。你看见他是个读圣经的人，现在他看见我本确是用把圣经打开，然后他有个祷告，他不知道是有一个学生躺在安静，他不知道，他有一个祷告，怎么祷告？他主耶稣啊。这又是我们知道的话语。一个做研究的人，一定用头脑来研究圣经的人，他应该找这个找那个，不是。他不是把圣经当成学问，不是。他读圣经的时候，他会注意说，这又是我们知道的话语。所以在所谓的近前派的弟兄中间，他们不是用头脑读圣经。他们就是觉得马丁路德这些神学家，包括加尔文在里面，他们用太多的头脑读圣经了。但是问题就是，你读圣经要用心来读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人的确是圣经学者，他懂得怎么样用头脑读圣经。但是现在你看，一个近前派的人很清楚，能够在这里说主啊，这是我们又是一个幻觉。光他是。基督教也这样，他才六岁，因为他在那个环境里面长大，虽然他是个贵族，虽然他是在古堡里面，他就每天替主耶稣写一封情书， 然后呢，他就弄那个纸条，有从那个窗口丢出去，然后他一个祷告的主耶稣，说你赶快去见天使，很清楚，这是我今天送给你一封信，他每天给你写一封信，才六岁。所以你要记得，这是谁？这一般人谁？这一般人从小就是活在一种金钱。所以我们要说，今天如果有金钱牌，那个背后的影响是什么影响？背后的影响是安德特的影响。安德特背后的影响是谁的影响？是荣涛的影响。所以就是现在你才知道说，一直到了中国，一直到了今天。我们如果一天读三章旧约，一章新约，我们如果一年要把它读完一遍，如果我们常常祷告，祷告的时候答应，我们要常常的一聚会，彼此有交通，把福音送出去。弟兄姊妹，你看，这不是基督的身体，不是每个人都肢体，每个人都祭司吗？马丁路德讲的那么好，讲的一定是他讲的好，那你一直等到什么进前派的时候，主在德国兴起了大复兴，然后复兴的流。流到英国，流到美国，最后甚至流到中国，流到印度，流到全世界。所以今天我们的圣经乃是金钱派的圣经。你如果问说 Campbell Morgan 怎么读圣经的，他读圣经的方式就是金钱派。你问斯布珍读圣经的方式是什么方式，他是金钱派的圣经。如果你问尼托生是怎么读圣经的，他是金钱派。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当一个人坐在主的脚前，让主对他再说话，让他真的把主的话能够藏在他的心里。当每一个人都坐在主的脚前的时候，那就是大的福气。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讲复兴，我们巴不得圣灵在台湾做同样的工作，在北台湾、在南台湾也好，就是巴不得主能够带进一次。更大的事情，但是问题就是，有几个人是坐在主脚前，有几个人是能够在他脚跟前下来的。所以让我们看见说，你看见了吗？这些所谓奥秘的经，所谓内在的经，尤其是那个是真正的基督教，给我们看见说，真正的基督教不是外面。这句话不是我们说的，是路德威尔说的。当他开启教会的光景的时候，他知道说，一个敬拜不是外面的程序，一个敬拜不是外面的一个什么样的安排，不是，乃是圣灵在运行的时候，你只要跟随圣灵的引导，个个都能够去做基督，个个都能来到主的脚前。所以就你们想想看，英国主在德国的大复兴就带进了英国大复兴，所以到了威斯里的时候。他十二个人一个 society， 十二个人一个 society， 一直说十二个人一个小组，十二个人一个小组，每一个人奉献的时候，一个人只要奉献一磅就可以，你看什么？所以一个小组一个小组在一起有追求，不要忘记，威斯约翰是最会组织的，所以在他的手里讲到会，后来是威斯公会起来的时候，最早最早在英国十二个人一组，十二个人一组，就像在德国。一个家庭组，一个家庭组，一个细胞小组，一个细胞小组。当少数人聚在一起，人人都尽功用的时候，等到你满足这个身体的定律的时候，当然主是祝福的，主当然有他祝福。所以就你现在你回过头去看，你觉得稀奇了，这是很明显的。你看见说，这个所谓的。陶乐弟兄不仅影响了马丁路德，也影响了安德特，然后间接的就带进了大复兴。那不仅如此，我们后来不是讲到崇敬派的弟兄吗？崇敬派的弟兄，就是当加尔文的时候，当史惠利的时候，你看他们觉得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干的还不够彻底，他们希望能回到正义去，结果呢？他们就受了很多的逼迫。那么在崇敬派的弟兄姊妹中间，你不要忘记，有一部分是在瑞士，有一部分在德国的。那在德国那一班的崇敬派的弟兄姊妹，你看他们多少受神的朋友影响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不要忘记，一个崇敬派弟兄的见证， 他们觉得教会跟世界不能够纠缠在一起，所以他们回到圣经去，然后他们说，你们要受浸吗？你们再受浸好，我成全你们。结果把他们用麻袋就丢到水里面去，就成全了他们。很多人被放逐到全世界的各地去，因此你看见了，今天逼迫他们不是罗马帝国，也不是罗马天主教，乃是那个明白真理的人。这对我来讲是不明白的，但虽然如此，他们宁愿他们没有回，为真理的缘故，他们从来没有计算代价。感谢主，今天因着他们血，因着他们寻到的血，变成种子种下去，就是变成教会的种子。如果今天大家要问全世界多少的基督徒，当然三个如果你把它分成三部分，有一部分说我们是基督徒自己说的，那么这个大概是有20万，大概全世界是20万，20万里面呢，有10万是罗马天主教的，那其他的就是一个其他的。那么如果在所有公会里面，或者所有宗派里面，我说哪一宗哪一派这人是最多的呢？我们想说，也许是路德宗，也许长老会，也许是这个会那个会。但现在统计最新统计的情况，全世界人数最多的。光在美国最大的宗派乃是美南浸信会，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现在你看见了稀奇的黑，这一般弟兄们，世界永远远远住在背后，他们觉得世界跟教会不能够纠缠在一起，教会不能够与世界结婚。亲爱的弟兄姊妹，后来真理告诉了，在欧洲兴起了多少的宗教战争，尤其在德国发起的30年战争吗？30年战争的结果，你看见那叫血淋淋的战争。最后呢，德国大概整个德国只剩下，这整个的德国只剩下4%，很多地方只剩下3%，可是整个德国几乎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他们起初有许做见证都没有人要听的，但是因着他们在主面前坚持。所以你看见今天在这么多各种不同的聚会来看的话，人数最多的是浸信会。那么不仅浸信会里头，他们乃是从浸派的后裔。换句话说，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主张，他们觉得根据圣经，今天教会跟世界就是不能够合，不能够在一起。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看的时候，这些人为什么讲到与世界分别？这些人为什么讲到与人交通？如果你仔细回过来看的话，尤其是在德国的南部，因为这样崇敬派多半都是神的朋友，所以你看见了。后来很自然的，等到了美国以后，很稀奇。你如果仔细读到第二次大觉醒的时候，第二次觉醒的时候，你知道一定稀奇的是。我那一次在这个第一次大觉醒的时候，你看见长老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很多人越来越多。那么第二次觉醒的时候，你看见说美会就是所谓卫理公会的人，还有浸信会的人，那个大复兴的时候，他们不是一倍两倍的成长，他们是1000倍的成长，这是那个大复兴。所以你是到了美国以后，你看见吗？一座大家在主面前，活在主面前，表面上好像很消极，表面上能产生多少力量呢？问题就是你有多少人真的能够活在主的面前？所以你看见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主在很清楚的在教会历史里面所做的。但是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再讲另外一个。那就是贵格会的故事。我们为什么要讲贵格会的故事呢？因为在贵格会的创始人叫 John Fox， 不是弟兄，他就是个邪教，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他读圣经。他觉得当他到每个礼拜堂去，他觉得他一点答案都没有，他觉得他没有答案，他觉得他里面得不出满足。 那么尤其他看见那个又尖又高的礼拜堂，他叫做 steeple house， 又尖又高的那个建筑，因为他要的是里面的供应。结果当他到了这些礼拜堂去，然后再跟这些牧师们谈话的时候，他里面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呆。但是后来有一天真的对他说话，所以后来你看这个是后来你知道贵格会弟兄们他们常讲的就是说，他们看他们现在得着里面的光 inner light， 而现在他们照着 inner light 来跟随主。那么然后呢，所以每次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没有偷感的，没有节目单的，他们没有程序表的，没有，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做这个做，完全照着圣灵的引导。所以主阿斯法这一帮弟兄们，他们是不止回到圣经，而且他们回到圣灵的深处，让圣灵对他们说话。当圣灵对他们说话的时候，光就来，灵的光就来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实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聚会已经失落了好久了。大家到了礼拜天，如果天主教一直忘记他，如果是基督教一直讲道，他们不知道有一个聚会是像哥林多十四章那里所说的聚会。那个聚会当圣灵引导着，或有诗歌，或有祷告，或有启示，你看见吗？所以等到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得着，他们知道说，他们爱慕圣经，这是早期的，我现在不讲现在，早期的贵格会，最早的时候，第一代的时候，他们的的确确为主说了许多的话，他们明白主的话，然后呢，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回到里面，我们不能对外面的什么说，你外面什么都对的，里面根本不对，我们每个人应该回到主面前，而且要听圣灵的声音。所以后来呢，他们聚会的时候，你看你怎么聚会呢？他们就等候圣灵的运行。如果圣灵有感动，才能站起来；有感动，那个人站起来。所以最早最早贵格会的聚会不是安静聚，不是大家不要弄错了。最早最早很有圣灵的同在。所以如果你读早期的贵格会的历史的话，你看贵格会的人，他们留下了好多好多的奖章。如果在聚会里面他们闭口不言的话，根本都没有，这些功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读第一代的贵格会的聚会的话，他们聚会是没有 program， 是没有，一切都让圣灵来引导的。那么好的，圣灵引导他们就起来说话，引导起来，所以满了圣灵的高流。现在你只要把他们记录下来的片段，你看见每一篇都是像黄金一样，实在有主的同在，这个没有话说。所以第一代不要忘记，第一代贵格的聚会，完了不是个安静的聚会，实实在在是或有启示，或有什么，大家起来交通的。一直慢慢到了第二代，才慢慢发展成为安静。他们没有程序的时候，安静变成他们的程序，明白？这是二代。其实第一代不是，是第一代是或有其事，他们很自然的就交通起来了。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贵格会他们所产生的这个奥秘的经历，这个团体奥秘的经历，这个奥秘的经历叫 mystic 这种 mystic 这种，这个叫做奥秘的经历。但是呢，有人称呼贵格会的人是 collective mysticism， 就是他们是集体的、团体的奥秘经历，每一个人都活在主面前。弟兄姊妹，其实这是哥林多前书一章，哥林前书十四章里面说的。那这个聚会的目的是，就是人若有感动，就要起来为主说话。那么，若是别人得了启示，你就应该安静，或安静或说话，是圣灵说的算，是圣灵来引导的。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什么 program 都不要了，你可以产生第三个 program， 你什么程序都不要了，安静可以变成你的程序。所以因此在这里你回过头去看贵格会的时候，你看见说贵格会实在对于整个教会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一直到现在他们人数我们很少的，如果不是贵格电话，你们可能不知道还有贵格会。 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在美国，你做梦不想的，你不知道美国，你不知道说为何会给教会带来多大影响。你晓得有一句话叫做“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国”，是谁说的吗？有一个人叫威廉彭，彭威廉说的。那彭威廉英文是 Pen G E N N， 他是姓彭的。那么他的印证是皇帝，他自己呢是贵格会的人。他有一天被关在伦敦塔 London Tower， 是很有名的监狱，就在监狱里面他写的那本书没有十字架就没有皇帝。然后他为了许多被逼迫的这个贵格会的人在那里起立，就希望说能给他们一个逃，给他们安心的地方。所以他向皇帝要了一大笔，因为皇帝欠他父亲的钱，所以他要了一大笔的土地，在什么地方？在美国。这就是今天所谓的 Pennsylvania。 这 Penn 就是威廉彭那个彭， Sylvania 什么意思？森林的意思。所以那一大片的森林都是彭管的，所以现在就变成美国很多人州叫做宾州。那么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都市叫有一个很有名的都市叫做就是费拉达费城，费拉达菲亚不是圣经的名字，就是费拉菲亚。那么他怎么盖这座城的？如果大家你知道，因为他有过伦敦大火的经验，所以呢，他认为每一栋房子跟每一栋房子要很远很远。所以如果大家到宾州去，你要准备，如果你想有人告诉你说你只要走两个街位就到，很长很长，因为是怕大火嘛。那么不要忘记了，如果今天的费城和美国独立，一定发生很重要很不幸的事。那么不要忘记，这是谁？这是彭威廉。他说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拿了一大片的土地。但是现在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彭威廉虽然是从英国国王那拿了这片土地，等到他坐船从 Delaware 那个州下来的时候，他碰到一批印第安人，他是用钱从他们手里买过的。他不是说因为皇帝这样说的，所有贵格会的人相信山上的教训，他们决定爱他们处理，他们决定走第二里路，他们决定给第二次。每次这个彭威廉出去和印第安人办交涉的，他从来不带武器。所有在贵格会散布在印第安人附近的，如果印第安人真的知道他们能带武器，他们老早就进来，但是保护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贵格会的见证，有一个英国懂得奥秘派的弟兄告诉我们说，他说恐怕你很难再看见一般人，他们就叫你想起山上这个主耶稣山上的教训，他们的确实行了山上的教训。所以就是有些人说他们是和平主义，你误会他们，你不认识他们，他们不拿武器。不要忘记，他们是为说要实行山上的教训，他们不肯保护他们自己，他们相信神要保护他们。所以君子，你看见神是公平的，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你说，然后呢，彭威廉就善待所有的囚犯等等等等。所以等到后来美国宪法要决定说我们现在到底是根据哪一个州的章程来做宪法的依据，你知道很稀奇，最后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宪法主要的依据乃是根据宾州的，稀奇的稀奇。那不仅如此，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你知道不是有个自由州吗？那个自由州呢是代表独立的军队，但是呢是在那个州呢是贵格会。他们为了庆祝来到美国50周年，他们不是有50几年吗？所以他们就立了钟，就是自己那个钟其实就是贵格会。所以很多人以为说贵格会去产生贵格麦片，这是真的，贵格没有关系。但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就是你要看是谁创造了美国，是贵格会创造。因为贵格会讲到我们在主面前接受平等，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贵格会甚至于弟兄跟姊妹都是平等的，你看见吗？ 那么如果你仔细的看他们，每一个人都接受生命引导，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尤其是会和会人开会的话还很长，因为他们不能决定，他们的寻求不能决定啊，所以他们都会效仿。所以如果你到坟场去看，你看见活得最长的一定都是会和会人，为什么呢？他们要等一等主怎么引导他们，等一等主怎么引导他们。为什么？他们最注意良心的感觉，他们最注意的就是深处引导，他们注意的是什么？是恩高的教训。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所讲的是贵格会的影响，但是如果你知道贵格会的影响是何等的，连这个谁，连贵格，连 George Fox 约翰与乔治福斯自己，他一生加起来他在牢里面就大概过了六年，他不知道被关了多少次。然后呢，所有贵格会的人都到处被，如果你知道他们寻道的故事，这实在是惨不忍睹。你看见了，他们好不容易最后终于到了美国，到了美国应该信仰自由了，就到了 Boston， 到了 Boston 呢，新教徒的上面就把他们送回去了，送他们又来了，来了好，你来了我就把你耳朵割掉，来了就把你舌头割掉啊，这真实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最后没有办法跑到哪里去，跑到纽约来了。所以你知道，到了纽约，到了今天，有一个城叫什么？叫法拉盛。现在很多中国人在那里。这个法拉盛最早根本就是贵格会的城。他们暗中在草地里面聚会，与主流交通。他们每次聚会，真的在月亮底下，真的在那里交通，真的在那里聚会，很有主的同在。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慢慢等一等，因为那个范围，整个那个范围是在荷兰改革中的范围里面。所以你看，我没有一个贵格会，没有一个人可以接待贵格会。我接待贵格会要罚多少钱，做到多少钱。所以当他们受逼迫的时候，然后呢，你看见一个农夫叫做 Bound， 结果被关起来了，然后等等等等，最后呢，我们知道，最后呢，他们果然，最后因为他们坚持的缘故，所以最后他们终于得到自由，就是贵格会的可以在美国聚会的。所以今天讲的美国宗教自由的发源地什么地方呢？就是 Flushing， 就是在纽约有一个地方，纽约州有一个地方，中国城最多人最多的地方叫做法拉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如果到法拉盛去看那个贵格会礼拜堂，差不多400年前的聚会，不是礼拜堂，贵格会聚会的地方，就还是400年前的。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可以知道说，贵格会到处被推展，所以才有彭威廉，才有了宾州那一块。那现在我们有，如果你问第一代的贵格会，他们一定会告诉你一个故事。他们的故事是什么呢？他们的故事很简单，他们的故事一定告诉他们是怎么说的呢？他们就会告诉你说，这个他们会告诉你，如果你问贵格会的弟兄们，他们是所经过的，那么。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看见他们受尽了许多的艰辛，但是感谢主，现在呢，他们这个第一代的，他们终于能够站得住脚。虽然他们受尽了许多的委屈，那么尤其是 George Fox 告诉他们说，他说不要紧，我们常常被牵到宰杀之地，不是见到卷毛的人手下无声了。他说不要紧，没有多久以后，那个毛还会长。所以他要我们大家要忍耐，所以感谢主，因此我们可以说贵格会是世界上最小的基督徒，但是影响是最大的，因为他们最早期的第一代的贵格会的人，他们怎么感觉的？他们觉得今天马丁路德的改革是把教会带回当初，但是只是带回到当初的真理和秩序，但是没有回到当初的能力。当初教会的能力那是从圣灵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他们觉得不满意，他们觉得应该从外面转到里面来。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他们从哪里得到这个启示？当然，一面来说，很明显的是 George Fox 胡斯弟兄这一位，他明显他自己看见，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个光。不道的阳光，但是为什么他一站起来，很多人就一呼百应呢？为什么很多人就响应他呢？ 原来神在老早就预备了一块土地土壤。那么等到 George Fox 一起来的时候，大家就跟上去。那么到底神怎么预备这块土壤的？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回到德国去，就在马丁路能住的那时候，神就兴起了另外一个神的仆人，名字叫做波密，叫做波密，我会把详细密呢就是搞宝盖还是地缘，所以波密这个弟兄，那么有的英文很难翻译，因为是德文嘛，所以有人翻译叫 Dimon。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在德国，就在德国跟捷克交界的地方，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很爱读，他也是个写家。和 John Paul 是一模一样的，但他圣经很熟，所以他一天到晚读圣经，他就凭着圣经神的话就给他启示。那结果呢，他有很重要的发现，他发现说原来基督呢是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所看见的呢不光是在过去我们过去讲到奥秘派的时候都是讲到教会在中古时期，都是讲到保罗怎么说，讲到怎么背十字架，你看你们怎么对付肉体等等等等，那么普通讲奥秘这么讲。但是等到了改革以后，那么这个地方很明显还是路德会，所以他真理是很清楚的，他当然现在不会再说我们要努力然后最后才能够达到，他不会再讲这个道理，不可能的，因为你从信心，你从圣灵入门，你当然要从事，不能再靠肉身来成全。那这个道我们弟兄很清楚的，所以在他在马丁路德在改革运动的这个真理的教的亮光底下，那么他当然他不会再像普通的这个奥秘派，但他还是奥秘派，他还是常常与主交往。那么结果他的发现是什么？他的发现就是圣经里面很明显，尤其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话，我们就应该住在主里面，主应该是住在我们。所以他所注意的呢是内住的基督。今天我们讲这个没什么稀奇，因为我们今天懂得怎么讲。但是你想想，在整个的这个教会在黑暗时期，当奥秘派与主交通的人一直讲的背十字架，一直讲的受苦，一直讲的这样那样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他们忘记了原来基督是我们的神，原来内住的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基督在你的里面乃是荣耀的。所以这一班弟兄们被主兴起来以后，他们是奥秘派，他们的重点跟天主教的不一样，结果他们的重点又回到内住的基督。原来我们的主基督乃是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现在当天主教的奥秘派，他们的着重在保罗的书信，特别注重保罗的看见的时候，现在有一般的人，好像约翰一样做国王的工作。不错，当许多人一直注意十字架这一面的时候，你看这里有人注意基督的这一面，而这一面基督乃是内住的基督。所以就因为他是在那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不能光对于外面的，我们应当回到里面。所以这个奥秘派他们称作更正的奥秘派，意思说和从前的天主教的不一样，天主教的会受这些其他的影响，但是现在他们回到圣经，是很明显的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他所看见。那么这位弟兄是个天才，你知道吗？这个弟兄实在是天才，为什么呢？因为呀，他与主交通，所以他不光在属灵的领域里面有发现，他在哲学领域里面也有发现。所以，如果大家今天读德国哲学的话，如果在德国有特点的话，那你要问，你去问所有的哲学家。你说今天这国哲学在德国在历史上如果能在一席的地位，如果他有换作他有德，就是说他能够代表德国的哲学，能争取是德国的哲学能在一席之地的话，谁是开始的人，他们都要说是波密弟兄，是基本，这个是我们不懂得的。那么甚至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 圣经人告诉我们说，这个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以前，他就是看他的事。所以他当然这不是我们的范围，但是这位弟兄呢，我们也许说他是天才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很稀奇，只是个农夫啊，只是个鞋匠啊，只是个放羊牧羊人，很简单的弟兄。但是你看见无论在哲学界，无论在属灵界，他给教会带来很大影响。好了，他的书呢很难读，你不要以为有的人就是为了读他的要读德文，读了德文有还是不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他的语言就是波密语言，只有波密的语言才能懂得波密。那幸好有一个人是英国人，他呢得着波密的帮助，他第一次读他的书，整个人就跳动。所以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英国的老威廉弟兄，威廉老。这老威廉弟兄呢，就把他所有的东西通通吸收过来。所以现在你不懂得波密表情，你只要懂得老威廉的东西就可以了。然后老威廉的著作，如果你仔细去读他的话，你就知道说怎么样讲内心的基督。你不是大家还记得吗？有一本书叫做《基督的灵》，是曼德勒写的。你如果要知道到底波密讲什么，到底老威廉讲什么，你只要看基督灵就可以了，你就知道很清楚了。基督灵就告诉你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所以弟兄们，你要知道说，这个是圣灵奇妙的工作。然后呢，这个工作慢慢到了英国，然后呢，就有一帮英国人读了他的著作，后来他们碰到 George Fox， 一拍即合，你看见吗 ？George Fox 是个鞋匠，和那个鞋匠所看见的是一致的，所以后来呢，那个运动就是归合的运动。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奇。那么好了，如果大家读了威廉的东西，你真的懂得真理的人，你们不是没有问题的，你们不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如果你放心一点的话，现在感谢主，结果主兴起了另外一个弟兄，他真理上一点难处的，他根本自己就是改革宗的荷兰的。那么这位弟兄选的就是穆安德烈。所以穆安德烈可以说是把谁的东西呢？就是把这个劳威的东西把它过滤过，然后再把这个波密东西把它过滤过。所以任何穆安德烈的书你都可以读，你每次读穆安德烈的书，你要知道背后的是劳威人的，是波密的。这可以说圣灵所做的很大很大，这个转弯是不得了的转弯，从十字架。如果你光讲十字架，好像一直在说过，你一点都不觉得享受。但如果你真的在主的脚前，你说不出来的满足。所以弟兄们，你看见了，当神把这两个水流流在一起的时候，结果你看最后流在谁的身上呢？流在这个，流在贵格会人的身上。不过这里面不是没有难处，有难处。如果你是世俗改革中的人，你不会接受什么，因为最后我们知道说这一班弟兄和贵格会还要包括什么，还要包括威斯里约翰，他们都是相信阳明念主。所以你可以想，当然有他的原因，不是完全没有原因，有他的道理。所以贵格会当初受逼迫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福音真理上的瑕疵，明白吗？因为对于George Fox 来讲，因为他真理不是那么，因为他是个讲真理的，不是讲真理的人，所以在真理上讲究上当然会有一些瑕疵，这个是难免的。所以他有一次讲说，他说你看连印第安人，他印第安人里面都有良心，就表示什么？这点是没有错，每个人都有良心是灵里一部分是没有错，但是并不能证明说，你看人里面这个神圣的火花，你只要把它一接，神就交付。那么贵格会当初怎么讲？当初就是这么讲的，就是每一个人里面好像都来着，现在你把它激发以后，每个人都不看见。当然你知道说，对于贵格会的来讲，对于这个谁来讲，对于什么来讲，对于 George Fox 来讲没有难处，因为在英国各个州都是基础嘛，所以他讲的每个人里面都有这个，他可以说是口误也可以，他不是真心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只要留在笔上，你只要写在书上，他大概知道说，哎，这个在真理上是有难处了。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这个 George Fox 他就请了他下面的弟兄，年轻的弟兄，跟老威廉、跟威廉、跟这个彭威廉是一辈的，那个人叫做 Robert Buckley 巴克莱弟兄。这个弟兄呢，那个时候他只有27岁。结果呢，是这位George Fox 就委托他，他很谦卑。他觉得今天讲真理我不能，我可以告诉你经历，但这位弟兄呢，因为他在真理上受了很好的训练，那么尤其他知道福音真理非常，尤其是改革以后他的真理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就请他写一本书。这本书就替贵格会解释到底贵格会所讲的是不是真理。贵格会是讲经历是不错，但是呢，到底贵格会今天讲什么，需要有一个人替贵格会辩论的、辩护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 Robert Buckley 就写了这么一本书。这一本书是很重要的书。如果你要真的要明白贵格会，你要读这本书，因为它的的确确把贵格会放在一个很稳固的真理根基上。所以因为那个缘故，你知道吗？虽然贵格会还是被误会，但起码在真理上大家没有难处。原因就是因为等到你听 Robert Buckley 怎么解释以后，你就晓得说，哦，原来到底他们是讲什么样的经历，大家才明白过来。好了，那么等到这件书完了以后，那我现在我要提起三本书，三个很重要的巨著。一个是这位弟兄讲到为什么他讲讲这个贵格会，因为贵格会受逼迫。那么当初贾尔文为什么写那个很有名的基督教教义，为什么写那本书？很简单的，因为基督徒受逼迫，受罗马天主教的逼迫，所以呢，你看见他就把他所看见就写在那本书上，实在说来是辩护，实在说来告诉他们说，我们这帮基督徒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你看见了神用这本书，所以这个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第一本的系统神学。在这个以前，罗马天主教没有系统神学，后来罗马天主教被逼的，后来有所谓反改革运动，他们才产生了第一本的系统神学，那是后来的东西。所以你看见神使用加尔文，然后借着加尔文的确把福音真理给我们，所以那本巨著它是26岁写的。那现在很有意思的，在历史上有三本书，一个是一个年轻人27岁写的，还有一个是26岁写的。27岁写的是谁呢？是 Robert Buckley 巴克莱。一个是26岁写的是加尔文，还有一个25岁写的，那是中国人做生意，他25岁的时候写书，同样的。当今天人误会神在中国的工作的时候，你看那本书就好像贾尔文，就好像巴克莱的书一样，解释给大家他们所看见、他们所认识的。但是你看，你这三本巨著都是在这三个人里面年轻人。现在年轻人25、26、27、28能做什么事？我不是轻看，在现在年轻人，我们那个时候也是一样。所以你看见说，神一定是能得着这些人。好了。如果你读巴克莱的书，你不应该对整个的，你应该对于这个所谓贵格会应该有正确的了解。那么等到他为整个辩论，他告诉我们说，这个贵格会弟兄们他们的经历从哪里开始的？因为大家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说，你到底从哪里开始的？所以呢，今天这个巴克莱弟兄就把它放在福音真理的基础上。就告诉大家说，我们同样的相信人是堕落的那个地步是无可救药的。今天我们不可能能来到，今天我们如果相信主的话是个神迹，我们如果看见里面的光，我们同样是神迹，不是我们做的，乃是这个恩典做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吗？每一件的工作都是谁发起的？都是神发起的。所以不知不觉的，他们就引用了谁的著作，就很自然的就引用了该恩顿的著作。那现在我们就问该恩顿到底做了什么？ 我们知道盖亚夫人他本来一辈子就想到修道院去，结果没有进去，就后来呢他做了家庭主妇，做了家庭主妇以后，那么等到后来他丈夫死了以后，他觉得主对他有呼召，应该找瑞典王去。稀奇的，为什么找瑞典王？全世界这么大，为什么去？就后来呢他没有找瑞典王，只找瑞典王的父亲。到了附近他就讲解义祈祷法，讲这些讲那些，结果没有想到很多人都在那儿得到帮助。所以他所讲的是他所发现的，他不是根据，当然我们知道说，如果想基本的参考的话，当然是西班牙的特蕾莎给他影响很大，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就着他有限的阅读的范围来说，我们宁可相信说他有许多的看见是他自己看见，他和所谓安定主义不一样。所以后来人最多说，我们最多只能说他是一半个安定主义。如果说安定主义，就完全误会他了。意思是说，盖亚夫人并不是告诉人说，现在你只要与主联合，然后就是没有思想、没有自由，这个都没有，这是误会他。是现在大家在问，到底他讲什么？所以后来你看见吗？这个教会当局在法国，就是那个时候的皇帝是这个路易十四嘛，路易十四就是凡尔赛宫。盖的凡尔赛宫，他说政绩是国嘛，说我就是国才是他的，所以这个人是最赚钱的。他活的年龄刚好就是盖亚夫人活的，所以你看这些为了造就盖亚夫人，他用在法国就最专制的皇帝，那个皇帝是谁呢？就是路易十四。路易十四刚好是可以说宗教的皇帝，他为了他所信仰的宗教，你看见他真是鞠躬尽瘁，之后他只要这个教会说的什么都得，教会逼迫的我也逼迫，所以最后你看见这个谁呀、啊？这个盖亚夫人是关在什么？关在最糟糕的监狱里面。后来不是革命就把那个监狱撸掉了吗？就是那个监狱，那个是霍普错，对，那个霍沃特也被关在里面。所以并不是你就知道到底他犯了什么罪。后来你仔细去读，你记住他的传记，你就知道说，他们开个会，然后就把这个他的几个论点，他举出了几十个论点。他的罪是什么？他里面有二十几个论点，那个讲法跟马丁路德讲的是一样，跟加尔文讲的是一样。用什么？不要忘记，他一辈子都认为。日内瓦是谁的大本营？日内瓦是加尔文的大本营。他虽然没有到日内瓦去，但是稀奇了，他的发现居然，我不相信他读了加尔文的书，我不相信他读了干这个马丁路德的东西，但就是因为他在主面前学，他不知不觉的他的经历，你如果要抓他的毛病，你要讲他的论点，这几点论点是一般的，为什么是一般？因为这里几点根本就是马丁路德讲的，根本就是加尔文讲的。因为马丁路德是一端，加尔文是一端，所以盖亚夫人也是一端。所以现在弟兄们，你明白吗？意思是说，盖亚夫人所讲的奥秘的经历，并不是一般所说的。你要爬爬爬很多事，你看你一切都是恩典。所以那里的背诵，实际说是要恩典来。不是我来主动，是恩典来发起。所以你们这当然给一个误会，好像是个安静主义，其实不是。其实你看见，虽然他安静，但是并不表示说是他的意志、他的情感与圣灵的意志和情感的联合，并不是他的意志跟情感完全消失了。所以你看见，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结局。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因为今天 Robert Buckley很自然地介绍了盖亚夫人，是200年之久，盖亚夫人的著作，可以说在贵格会里面是大大的帮助他。然后到了荷兰，尤其到了荷兰，然后在流传在所有美，在所有卫理公会追求圣洁运动的里面，你看你说这本书就不知道帮助了多少，尤其圣洁运动在纽约开展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教授，他就到了那去参加一个二部聚会，就他开始研究盖亚夫人，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传记。那这个是可以说这个教授写的很客观的一本的传记。所以因此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 今天在这个贵客会，他们有那么多的精力，因为那么许多的宝贝是什么？那个发现是谁的发现？乃是盖恩的发现。有一个姊妹叫做米师母，她是贵客会的人，但是为什么后来你看见吗？史伯克应该是他的继承人，结果不成为他的继承人，原因就是因为他坚持，你叫贵客会的人是不波比的，贵客会也是不受精。那么史伯克就觉得他不能这样接受，所以我们知道说，宾威士姆他是典型的贵客会的人。他有一天生病在病床上，他读了盖恩的东西，他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所以不要忘记。等到宾威士姆他明白圣经，然后他把盖恩夫人东西消化，所以你知道今天尼泊生可以这样，尼泊生可以这样说，他觉得两个姊妹帮助他，一个是何首姊妹，一个是宾威士姆。那么弟兄姊妹，宾威士姆的帮助从哪里来？宾威士姆是把盖恩夫人东西过滤了，然后今天，所以让我们记得，宾威士姆的后面是贵格会，贵格会的后面是谁呢？是盖恩夫人，而盖恩夫人所代表的，你们不要忘记，是古典的、老早的，在西班牙可以说是传统的皇派，但是因为盖恩夫人她在主面前有学习，所以很积极。他讲来讲去应该讲不出一端来的，如果你都照着教会的说法讲不出来的，就这个二十几个点可以说叫人看见说他是异端。所以你看见如果马丁路德是异端要坐牢的，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盖恩夫人坐牢就好像加尔文好像马丁路德坐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盖恩夫人在罗马天主教当这教会被定罪的时候，你看见今天所有在改革运动里面，所有看见福音真理的人，就看见说他这个奥秘派能帮助，他这个奥秘派今天能帮助我们。当然，这里面不表示你们一点杀戮没有。所以到了贵格会，就你们看见两个水流流在一起，这一面是波密的，一面是可以说是早期的，一个是改革运动以后，一个是改革运动以前，两个水流一直流到这个会，但是经过圣灵过滤以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不一定要读波密的书，不一定要读老威廉的书，你只要读曼德烈的书就可以，你就知道说教会在改革以后所带来的功夫是何等。但如果你想知道今天主在历史上借助在涛勒也好，或者借助盖恩夫人也好，他们当然都是骑在先人肩膀上，那么等到了我们的时候，经过过滤以后，尤其经过像宾威士姆一样，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放心。所以每年到了开西特会的时候，我们的开启课我都是最属于的人都要进去，在技术组中间没有诺贝尔奖金，如果读物理拿诺贝尔奖金，你知道他物理很有成就。那技术中间呢，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很属于，怎么知道一个人圣经很属于，你看他有没有被请到开启去讲。那么我们知道说宾威士姆是哪里讲的，这个还有就是刚才我所说的穆安德烈也是怎么讲的，凯姆摩斯戴德森也是，你看见这许多人，那你想当然的必须要冒这些人通通是。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在开始聚会，因为这些人他们都相信福音的真理，所以都是用显微镜把这些属灵的经历放在，可以说经过很高度的检验，然后再传到我们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许今天没有机会看去参加开始聚会，其实那些属灵的书就好，那就是属灵人。属灵人里面所讲的，就是开启聚会这么多年所累积起来的。结果是尼弟兄把它介绍给华语的世界，使得中国人能够明白这些书，能够明白这些东西，就是因为圣灵在教会里面。 做了这么多年，积蓄了那么多的储蓄，然后最后呢，终于看到了收益。所以感谢主耶稣，这个就是奥秘派的故事。我所讲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我所讲的乃是和我们关系最密切，我所讲的乃是直到今天我们仍旧可以得到帮助。我没有意思要你们去读这个原来的戴恩夫人的著作，因为那里面有太多东西没有过滤。戴恩夫人一共有40本的著作，有的时候我读他的创世，有的时候读他的启示，这读不下去。你如果就是属灵的经历可以读，讲到解经是太远了。那所以有的地方你再读不下去，但是不要紧，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今天经过这些弟兄们的过滤，所以到我们手里的，你看见都是能够帮助。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些弟兄姊妹能够这样的过滤，能够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实在说来已经根据圣经保罗的经历，还有呢，就是这样。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在一起的目的，是希望说给弟兄姊妹有一点的启示。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手里所得的是这样的丰富，那么所以你就看见圣灵是那么奇妙的把他的丰富就留到我们身上，然后我们想明天我们再继续回到圣灵继续来看所做到主教前进的奇妙。我们低头一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讲给我们，我们还是觉得但愿你继续的做工，无论借着我们在场，无论借着录音或者录音，到近处远方人都听见你的话，主叫我们不再走冤枉的道路，让我们个个都活在你的面前，个个都有脚前的生活，你脚前的生活个个都能够在你的脚前。所以我们主，我们和你愿意因为这一次的聚会能够吸引我们的心，感动我们，叫我们个个都愿意做一个活在你面前，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现在要休息，明天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请你再把我们带回来，继续对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